因此，我们对所听到的真理必须加倍留心，如果不是，就会被潮流冲去。如果那些藉天使传下来的话尚且确实有效，并且那些违法悖逆的人都受到了应得的报应，这样我们如果看轻这个莫大的救恩，我们又怎能够逃避刑罚呢？这个救恩起初是主耶稣亲口讲的，后来又由亲耳听见的人向我们证实了，而上帝亦用神迹、奇事、异能和那位按祂旨意赐下的圣灵和他们一起做证。我们所谈论的那个一定要来的世界，上帝并没有交给天使掌管，相反，在圣经某处曾经有人这样做证，说人算什么，竟蒙你这样眷顾他，人算什么，竟蒙你这样关心他，你使人暂时比天使低微，但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万物都伏在他权力之下。既然说万物都要伏在人的管理之下，就没有一样是例外的了。不过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万物都伏在人的管理之下，只看到那位降卑自己暂时比天使低微的耶稣，他因着忍受了死亡的痛苦，就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这样他靠着上帝对他的恩典，为全人类亲尝了死亡的滋味。这位是万物的归宿，又是万物之根源的上帝，为了要带领更多子女入到荣耀里面去，他就借着苦难令他们的救主能够完全。他这样的安排是极之恰当的，因为令人成圣的那位和那些能够成圣的人都是由同一位父亲而出的，因此耶稣称呼他们为弟兄姊妹亦都不以为耻。他说，我要向我的弟兄姊妹传你的名，在圣会中我要歌颂你，又说我要倚靠天父，更说，看下，我和上帝赐给我的子女都在一起。既然各个子女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他亦就同样成了血肉之躯，为的是要亲身经历死亡，直此摧毁那个掌握死权的魔鬼，并且释放那些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好像奴隶一样的人。很明显，基督是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不是拯救天使，所以他必须在每一方面都和他的弟兄姊妹相同，令他在和上帝有关的事情上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，替众人献上赎罪祭。他既然受过试诱和忍受过痛苦，就能够帮助那些正陷于试诱中的人。